理性的哲学，我下面以后会讲啊，在当在各个领域里边，科学、艺术、道德，其他的各个领域里边都有的。这种在理性造诣下的这个哲学啊。 这个就说明知识到智慧啊，是这个非要。不过我讲过了，就是知识高层中间的这个非要啊，都是在这种这个非要转换呢，它不是以那种逻辑规范的形式啊，这些通常是。 在保持这个动态的平衡之下来实现转化的，所以并不是说这个非要就离开了那个知识境界，同知识境界隔离了，不是的，它其实还是在跟知识境界保持着联系，保持着动态平衡下实现转化的。 智慧和知识并不是从知识隔离开的，啊，这个非要不是隔离，是吧？这些也不能够呢，太离科学，这个。 没有这个一定的科学修养，也不可能这说吧。这些家对这些来说，还是要用不朽它才能反应。那么，这个下面呢，我讲，下面我讲这个从。 理性的哲学，辩证的总和，和德性的自证，这个三点，这三方面，来讲这个由知识到智慧的分野。这个，今天就讲这个。
这个搞东西呢是比较早，但是这个年代的限定呢，就是说它的上限呢可以推到很久以前，很远的这个时间，可以从甚至我现在基本上实际的稿子呢是从旧石器的时期就在摸那个资料，下面呢我现在基本上确定的是确定在汉。 两岸实行，那也包括呢是停了，包括之前的这个春秋战国，有些它的已经思维可能形成一个程度，它可能再稍晚一点，可能还在两岸以后这段时间，但基本上就是大致的建立在这一段时间，因为它那个包括它学科领域不太一样，有些东西可能或多或少有些差别。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所要这个摸的那资料工作量呢，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多的，还是量还是挺大的。但是现在摸下来那情况上，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初步的摸了一些呢，我自己也写了一些东西，有一些成果的已经发表，有些成果呢估计在近期也会发表。那么其中有一个发表，最近发的有关于那个关于波折之起源的那个实际上跟思维也有关系。在那里面呢，我这里面就主要谈了我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按照我们现在一般的通鉴呢，我们通常把这中国哲学的起源，实际上跟思维相关的这部分的中国哲学的起源呢，是定在确定的大致确定的三代或者稍微几千年之间，时间大概是这样。另外，它的那个资料来源呢，一般来说，我们主要还是依据于它的宗教方面，就是宗教经论这方面的内容。那么根据这样一种情况呢，我自己经过大量的研究，我觉得这样推荐呢是没什么问题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我的两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呢，我认为就是说，这个观念它肯定应该先于文字，而我们现在的这个一般来说，认为这个包括这些思维它的起源呢，它的主要的资料来源呢，一般主要是来源于像当时的，比如说像易经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有关宗教方面的一些材料。那么我觉得这个是这样一种分析呢，是它不妥当的，它的完全观点还可以往前推。在没有形成文本、没有形成文字之前，之前呢，可能观点已经存在了。那么它的资料里，它的大部分很多资料呢，能够从目前所提供的这个考古资料里面能够找到它的资料，这是一个想法。另外一个想法呢，就是呢，从这个哲学这个角度来考察呢，就是观念呢，在相当程度上，或者它主要的来源，从中国哲学来讲，它是呢不是起源于这个宗教，宗教禅定论，而是起源于日常的生活，起源于日常的生产实践，特别是包括这个科学技术这样的一种内容。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二观点呢，同样可以得到大量的资料佐证证明。那么具体的文章呢，我后面呢就是从一共分四方面，原来是分五方面，后来分四，他说因为这个杂志的更新啊，我删掉了方面。四方面呢，一个呢就是关于多样性，就是中国人关于多样性的认识，多样性、差异性、复杂性，实际上关于多少以后的涉及到像五行的这个观念，实际上都是从这个这样一种认识逐渐演化或者和发展过来的。那么这样一种观念呢，可以在大量的这些资料里、考古资料里面能够找到它的一些痕迹和印记，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实际上就是阴阳，是两极关于两极观念的认识。那么这个呢，也能够在考古资料里面得到消息。还有两部分内容呢，一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人与天之间的关系，人与天之间的人与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以后就是逐渐演化成为人类和这个天人关系这方面的。因为这个观点实践也在很多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文章里面都谈到。再一个呢，就是直接谈到，比如说是一些关于天道啊，像这方面的理解，这个呢，同样呢，就是说我认为呢，它可以在一些人和宗教，特别是也包括宗教和自然之间的一些关系当中，从里面找到一些消息。那么同样就是我这做这份工作呢，实际上主要呢是。就是说，觉得呢，就是说，中国的它的哲学起源，以及中国的具有自己特点，具有中国这个民族这个文化这样的特点，它这个关于思维的一种起源，它实际上时间很早，时间很早。我从这个它的这个早期的它的这样一种形态，通过它早期的这样一种形态的考察，能够找到。就是说，中国人在他思维的整个这方面，他的特点，他和这个西方的 或者和其他的当时主要的文明区域他们的思维有哪些区别，这些思维里面包含哪些价值，也包当然也包含哪些就是不是十分这个合理的地方。那么现在考察上基本上是这样来进行。那么基本上呢，就是考察呢，我现在工作呢是从目前的工作来说呢，我是分主要是分两块来进行。一块呢就是着手进行这个它发生器，发生器的研究。但是发生器的研究呢，实际上主要是必须要去，它不是一般的，就是指思维意义上的。但是思维意义上的研究呢，它是作为一个基础要来研究，它主要是指这个。就是非常有鲜明特色，就是有中国鲜明特色的这个那个发生器的研究。那么我现在就是搞，比如说打比方，像这个，到了这份工作呢，我现在做了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到了龙山文化的时候，当时吧，就是中国人的这个经验思维的特征啊，已经是非常明显，非常明显。那么龙山文化，比如说它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就。就是他那个当时制陶呢，他就是用筷轮制陶。这个筷轮制陶呢，从现在目前发现的那个他那个制陶呢，就是他当时的那个制陶工艺啊，实际上是非常先进。那么他可以把那个陶的那个器壁制得非常薄，当时不是有这个陶的蛋壳化的那个趋势。他呢现在呢是在山东，他现在发现的最薄的那个器壁呢是0.5毫米，是非常薄，一般来说呢它都能够达到1毫米，它一直真的能达到。那么这种实际上呢，这里面我通过这样一些这个事例里面，实际上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中国人实际上在当时的他的经验思维，他实际上应该说到已经很发达。就是时代的这个经验思维表现什么呢？表现一种对技能的一种运用，表现它的一种经验性，表现它对过去的一种经验的一种积累。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些东西来进行证明，这是一个。再比如说早期的还有一些那个消息可以从什么地方来得到呢？可以从这个，比如说早期的像这个一些这个。东西的编织，比如说像竹器的一些编织。那么我就注意了一下，在那个湖北一带的这个大西文化呢，它有很多是竹编的一些东西，竹编的东西上呢，它就编了很多的花纹，各种各样的图案和花纹。那么假如说我是自己在那样设想，就是把这些图案和花纹把它综合起来下去考察，并且呢把这个像反映在青铜器上面的各种各样的图案和花纹把它加以都把它加以综合考察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中国人在装饰化的这样一种思维上面，或者在这样一种认识倾向上面呢，和这个西方人有明显的不同。那一般来说，比如说在古代希腊，我们经常看到它的，比如说像在陶俑上面，它画的绝大多数东西呢，一般都是非常形象化的东西，它一般这个抽象化的东西，或者说是变形化的东西它比较少，但是在古代中国的这个，它一般的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器皿，还有一些像竹编器，这样的东西上面，它有大量的一些几何图形，还有各种各样的就是一些被装饰化的一些东西，特别像包括像这个像这些东西上面，还有比如说像这个龙啊、像宝爷啊、像这个饕餮啊，像这样一些这个图案非常多。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说也能够从一个方面来看出就是中国人早期的他思维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早期的那个工作呢，就是现在也正在做，因为他呢在上大的时候呢，就依据这个考古方面的资料，我现在考古资料已经搜集很多，再准备再继续的搜集，这工作准备再继续下去。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成型器这种工作呢，相对来说呢，我现在就是说做的更加相比之下做的更加多一些。成型器的工作呢，现在呢就是说比如说有这样一些工作可以做，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中国在可以说在这个春秋前后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些主要的思维性上对它的加以这个整理，对它加以整理。 那当时有哪些非常重要的社会形态呢？当然有些总体形态上，然后这边是一个交叉的关系，但是主要呢可以把它进行罗列，主要一些形态进行罗列，比如说当时非常重要的一项，像是经典思维，经典思维是当时非常非常典型的，在考工记啊，像以后的像这个医学的一些著作里边，包括像这个高亮汉的他这个数学的一些著作里边，都大家都可以看到他的一些经典思维的一些背景，包括他的运用，比如说这样观察、比类这样种种的一些方式。经典思维当时实际上是对发展相当充分。还有一个工作呢，就是做关于当时辩证思维的一个工作。那辩证思维一工作呢，我最近其中做的一个工作呢，就是上空间的环境的时候，就是关于这个辩证思维的形态。跟您上说上课的时候谈到这一点，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的确，就是说辩证思维可以区分成很多不同的，区分成很多的不同的形态。那么我对这个对春秋和战国时期进行一些爬梳以后呢，我觉得它的这个形态呢，大致现在目前大致呢，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可以这样进行一些划分。当然，这工作可以进一步那个进行。我发现就是说，包括北方、南方和当时处于这个东部地区的一些它的这个在辩证思维上它的形态是不一样的。当然呢，它那个跟它主要是它当时的一些。这些区域它的文化、经济、政治这些特征也有相当的关系。那比如说像这个南方形态吧，南方形态，特别是以这个两个人为特征，一个就是老子，还有一个就是荀子。那么它的主要是就是考察，他们关注的东西呢，主要是自然的发展规律，以及呢，也孙子呢就发生规律的运作，运作战争的。这种活动方式，这是在当时南方形态比较出名。那么它的形态呢，总的来说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全面，而且主要呢是对于这个两个不同的对立的范畴之间，考察他们之间的这样一种相互的关系、相互的连接、相互的转化，考察这样一种关系。北方形态呢，它主要是以什么呢？比如说像当时的商鞅啊，还有这个韩非他们这样的形态为主。它呢，主要是由于它的政治的一个背景，由于当时这样的文化背景在里面的，所以它这个形态呢，主要是考察，就是说在这个两个不同的范畴之间，就是他们之间的对立方式的思维。那么，比如说像历史书或者像类似这样的讲这样的讲的比较多。那东方呢，像孔子他这种形态呢。他呢，主要是把这样一种辩论法应用到对这个也就是伦理领域，实际上人和人关系的之间的一种调节和一种这个应用，那么应到这里面去。那么所以他说的这种形态，主要是比如说讲了一下像这个中啊、中行啊、中庸啊，像这样的相对来说比较多。再一个呢，就是还要考察一个就是庄子和惠施。通常我们现在认为呢，他们这个是相对主义的。但事实上呢，就是说它这里面就是说，在相对主义它这个整个这个结构里面呢，实际上包含相当多，像我觉得包含相当多的它的辩证法的成分，它实际上把它就是绝对化，走极端化的这样，就这个呢就是就是我现在做的工作里面也是非常重要，就是把这个它的辩证思维形态进行分类。另外一个就是。不仅把它进行分类，另外再考察一下，就是说它的辩证思维它是如何从这发生，如何到成型这个过程，这个过程，这工作也在做。和这个经验思维还有辩证思维这个同时进行的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对这个先秦啊，还有包括两汉时期的它这个大量的这个资料摸了以后呢，我就发现中国人就是讲的那个仪，就刚才你也讲了。就是关于仪啊，释仪这个概念，就是中国用的相当的充分，而且这个看来这样一个观念呢，就是说它对于我们就是以后的中国古代以后的这个历史，包括像近代、当代，它都有很重要的影响。就是讲到这个仪呢，它一般来说主要是从这样一些方面，比如说讲仪时，根据不同的时间。根据不同时间来确定它的一些不同的方式、行为方式，包括你看，假如说应用了科学领域的话，那就是科学里面的一些实验，它的一些具体方法，还有像仪地， 又根据不同的地点，完了以后呢，确定它的方式。这个地点呢，特别像应用在这个医学里面，比如说像这个穴位，人身体的一个穴位、经络、各种感觉。那根据这个来确定它，比如说进针时间的早和晚、快和慢、深和浅，这都是要根据具体的不同的地点位置来进行确定。还有一个呢，就比如说是要根据不同的现象。或者不同的情况，你比如说像这个医疗活动当中，他就要根据，比如说这个人的到底什么病啊，或者他的病的程度啊，他的病的深浅啊，就根据这样一种情况来决定他的这个行为方式。再一种就是根据不同的对象，就是人，根据不同的人，比如说男的、女的，在医学里面就是男的、女的，还老的、小的，像这样都是年龄各种的都有，对他都有影响。这就是。一个关于这个仪的这样一个考察。那么这个考察呢，也是我现在做这工作呢，我觉得它可能就是有很多，它里面还有很多消息可以被揭示，它对于中国思维的这个影响吧，可能还有很多内容我现在还没有非常充分注意到。那么我现在目前的考察呢，可以说也只是说刚刚开始，我觉得。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这是一个。那么和这个相关的，现在还有一个，比如说关于这个逻辑思维，还有逻辑思维这样一种工作呢，是目前也在做逻辑思维。就相当当然，这逻辑思维的工作呢，相对来说就有一定的复杂性，有一定的复杂性，它牵涉到和这个希腊这个逻辑的比较。因为我现在正在仔细的摸，当然就是说，假如说把这些东西各方面把它综合起来进行考量的话，它还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些，有很多东西已经非常复杂，涉及到一些非常细微的一些东西。比如那天我在跟这个小崔同学也谈到这些问题，就比如说谈到就是说，为什么古代希腊的他的那种就是说，非常精密的那种思维。以逻辑为基础的那种非常精密的思维，它会被发展非常充分。而中国古代在先秦的时候或者在以后，它没有出现这样一种思维的方法的时候，那么就可以对它进行非常深入的一些非常细致的研究。今天和小崔在讨论的时候，比如说像关于实用性和非实用性，像这样的东西就是可能一个因素。但除此之外呢，我就是摸了以后，我觉得还有一些非常细小的一些。也可以值得注意，比如说这个古代希腊它那个几何学呢，为什么就是说中国几何学它没有像古代希腊那个几何学这样被充分的发展起来？因为我摸了以后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航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中国古代它那几何学主要来说呢，它还是用于日常生活，包括像丈量土地啊这种关系，几何学来谈到这一点，还有日常生活的一些器皿跟一些器皿的。最基本的一些图形的认识，但是古代希腊它不一样，它经过航海以后呢，它必须要定位，就是根据那个天上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天体，来确定航海、陆地和这个天体之间的它的相对位置。由于这样定位呢，它这个逻辑，它这个几何学是非常重要，那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成为中国几何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又影响了什么？影响了逻辑科学。逻辑科学它之所以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就是我觉得跟他语言也有关，语言学，就是古代希腊人他由于他那个当时的政治发展，他就是非常注意修辞学，而且他把这个修辞学吧，把它专门独立出来，作为一门科学来加以非常系统的研究。当时可以说很多很多的当时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都进行这方面的工作。那当然中国也有这种情况，中国比如说像墨家，像这个当时的名家。也有一些的这个一些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但总的来说呢，他这个工作呢就不像这个古代希腊，他对于修辞学如此进行严密的、大规模进行这样一个研究阅读，几乎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人都参与这样一个工作。那么这就造成了就是中国在这个修辞学上面，实际上跟古代希腊呢，我觉得我自己的初步的认识还是它有一定差异。那么这个影响呢，就是由于它那个结构学它本身并不是非常的。发达，再加上他那语言里面修辞学语言，他那个也不是非常的这个 受到影响非常深刻的，这就影响到它这个逻辑本身，这个逻辑这个它的这个形成。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因素呢，我就举了两个例子。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摸下来以后呢，一方面可以把它进行分类、进行研究；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我现在呢，就是说，把它呢，尽可能注意到里面的它的一些非常细小的、细微的一些因素。因为往往我自己觉得，包括思维在内的它的一种现象、一种本质的、一种最精神的一种东西，它的形成很可能不是由于某一两个原因来造成的，它是由于非常复杂的原因，那包括可能最早的一些地理环境啊，包括这样的。那么总的来说吧，我的工作现在基本上就是大致就是这样的，大致就是这样的状
况。好，
你说或者是就是这个在修辞学上的这种语言修辞上的这个和这个形式的这种发展的这种关系，或者说
修辞学是吧？修辞学呢，就是说这个呢是，它也是刚刚在那么就是说关于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自己呢就是一方面呢看了一下这个，包括像霍金啊，还有像这个儒家的一些他的一些著作。另外一方面呢，我就仔细也另外一方面就仔细阅读一下什么西方的一些。关于一些这个早期的对于我们现代汉语就可能一些修辞理论和一些科学哲学的一些非常概括的阅读一些。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看什么问题，就是说古代中国吧，它实际上涉及到这个逻辑科学有两方面非常重要，一个是概念，一个是概念性，另外一个是推理性，这两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看来呢，就是说概念系统和推理系统呢，它这两方面呢，就是中国古代的这个当时一些思维家呢，在这两方面都有它的不成熟，概念方面。那么比如说推理一般来说呢，现在有些学者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三个论推理，有三个论推理，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刘长明，他特别强调说中国古代。还有这个就是兰州大学的刘文英，他有强调，他说中国古代有三分论推理，但是他一般来说呢，都是认为中国古代三分论推理，他可能是把其中一个前提把它省略掉了。那么实际上就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出现一个前提，完了以后从这个前提直接推入一个结论。实际上，但是他们都一般都强调，就实际上是有包含多一些。这个前提只不过是在中国人的这个思维方式里面，就是说他隐而不喻，就这样。那么我现在研究呢，就是包括他这种三分论推理呢，实际上，还有比较多问题。这个三分论推理呢，实际上我自己看下来呢，中国人的他这种推理形式，与其说是三分论推理，实际上是它是一种推理；与其说它是三分论推理，不如说它是一种直接推理。它是一种直接推理，直接推理呢，跟这个实际上它是接近于什么？就是接近于类比推理。类比推理，它跟三分论推理还是有一定的差，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另外呢，就是说，三分论推理，它这个省略和不省略，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我觉得不仅仅是形式结论。由于他把这三分论的这个推理的里边两个前提完全都充分展示出来，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三分论推理呢，就是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结果，实际上就是一个显性推理。那么因为我最近有篇文章，就是头上这个章。刚才讲到这个问题，但是中国呢，由于它没有出现这样的三分论的这个推理，实际上对于以后的中国思维在并不是应用当中，实际上就造成了一个，它就不可能就是说非常完整的来用这样的这个东西，所以实际上它是有关系，这是一个。那么在概念还有在概念系统上也是，概念系统上呢，就是相对来说呢，古代希腊人他在这方面呢，就是说。他由于注意到概念之间，比如说特别是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暑假很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当时的这个概念系统里边它总是有很多问题会暴露出来，或者说出现它的一些就是说里边 或者包括直到我今天所能看到的，也能看到他为什么，他为什么在你不想说的希腊这么精确和完整。那么我觉得他里面就是一个暑假反差，暑假反差实际上在希腊他已经提出了，而且非常有效的一种。在中国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但是他的总的来说不像古代希腊人运用的这么成熟。